好，大家主日平安啊！我们先来看路德记的第三章。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对路德说：“啊，女儿，我难道不当为你寻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拿俄米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神让拿俄米看到上帝自己大能的工作，让拿俄米看到路德竟然进到波阿斯的田中捡拾麦穗，竟然被波阿斯所恩待，而波阿斯恰恰是他们至近的亲属。所以拿俄米的心从这种属灵的软弱，从这样一种属灵的软弱困顿当中苏醒过来。所以在第三章的开头，拿俄米他才会对路德说：“我要为你做些事情，来让你有安身之处，来让你这个安身之处的意思就是让你得以安息，让你得以享福。中文把它翻译成享福的意思就是让你能够得到好处，而这个好处啊，中文把它翻译成福分啊，中国人马上就会想到这个福分是地上的一些东西，不是的，这个好处就是指耶和华所看为正的，耶和华所看为好的。”这是就如同创世纪当中，神创造之后看这些就是好的，在耶和华的眼中，正的就是好的，好的就是福分。那么拿俄米就跟路德说：“你呢？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所以在今夜的时候呢，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当波阿斯睡觉的时候呢，你要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情。拿俄米向他的媳妇路德讲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拿俄米的意图是什么。大家不要误会啊，拿俄米根本不是在让路德好像在趁着夜间去勾引波阿斯，根本不是的啊。拿俄米是要让路德按照摩西律法，向波阿斯这样位至敬的亲属提出一个神圣的请求。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当波阿斯伺候完了之后，波阿斯是没有任何预备的，他在那里躺卧睡觉。这时候路德在他的脚下，那当然波阿斯是非常吃惊的啊，你到底是谁？所以路德记第三章第九节也是整个路德记的核心经文，路德就在这里回答，他说：“我是你的婢女。”婢女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称呼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要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好，这个衣襟就是翅膀啊，就是翅膀。所以当波阿斯之前啊，为路德祈求说，愿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的荫下，你来让耶和华来保护你。路德这个意思就是求你来保护我，一个女子。当一个女子对一个男人说“求你来保护我”，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就是求婚，就是求婚啊，就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我的头，求你来荫庇我，求你来供应我，求你来保护我，求你来什么？求你来管理我，带领我。所以，在这个第一句话，路德所讲的前半句第一句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件事情，在当时的近东地区普遍的，它是一个女子像一个男子的一个求婚的话语。但是后面一句话非常关键，他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如果仅仅是求婚，一个女子可以向任何单身的啊男人去发出他这种求婚的请求，为什么路德要在这里强调说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而至敬的亲属呢，它是一个复合词，它是个复合词，直译过来就是你是我最近的救赎者啊。这个我在路德记导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你是我最近的救赎者，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可以救赎我，而且你是最有资格来就是我的那一位，你是至敬的。那当路德这里讲至敬的亲属的时候，好，这句话 在摩西律法的背景当中就触发了两件事情。所以路德所在三章九节所说的话，当然就是拿俄米让路德去做的事情，来吩咐路德去做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摩西律法的框架下面去做的。路德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愿意吩咐遵行婆婆所吩咐她的，在摩西律法的框架当中向波阿斯提出这样一个神圣的请求。所以在三章九节的时候，当路德说我是你一个，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这时候就触发摩西律法当中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那么你们去课就到时候去翻圣经啊，利未记25章，就是在讲到当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位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把神所赐给他的地业把它卖掉或者失去啊，无论是他主动的去卖掉还是他失去，那么他的至近的亲属是有责任也有这样一个权利为他把这个地业怎么样买赎回来，归给他的后裔，仍然归在他的名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摩西律法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叫做为兄立嗣，为死去的兄长来立后嗣，就是要娶寡嫂，娶已经成为寡妇的嫂子，为死去的兄长来立嗣。之所以要为死去的兄长来立嗣，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兄长的产业继续可以继承下去。这个摩西律法当中的这两条的核心，这两条条例的核心，不是仅仅彰显耶和华的慈爱怜悯，更加重要的是彰显在神的眼中他极其看重什么，极其看重他的百姓要在耶和华的手中继承产业。这个重点来了啊，就是耶和华最看重的，之所以要定下这些摩西律法的目的，不是仅仅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为了让他们有后嗣多子多福，为了让他们有土地可以有产业，而是里面的核心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不至于失去他们从耶和华手中所继承下来的产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整个的信息，我大概要讲3次到4次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个在后面我们就会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当路德跟波阿斯说请用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求婚，他不是在普通的在寻求一个丈夫，而是对波阿斯说你是我们这一家的至近的亲属。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请波阿斯按照刚才所说的摩西律法的这两个方面来承担责任。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要赎回以利米勒的这样一个产业，因为以利米勒死了，而且儿子们也都死了。第二，就是要为以利米勒他的兄长来什么立嗣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才会第十节波阿斯说什么，女儿愿你要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波阿斯啊，波阿斯跟路德说，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你可以去跟任何一个少年人去求婚，你可以去嫁给任何一个少年人，无论贫与富，但是你没有这么做。因为现在路德他是个寡妇，对于一个寡妇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一个新的夫家，寻找到一个新的丈夫，寻找到一个新的保护。但是波阿斯说，你没有这么做，你现在是来寻求我的保护，而你来寻求我的保护不是为了寻求一个丈夫，而是为了你婆婆家的利益。我再讲一遍，为了你婆婆家的利益，为了让他们的产业可以被赎回来，为了让他们可以有后嗣继承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你要蒙耶和华赐福，所以你得到的恩要比先前更大，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你对拿俄米的，彰显了你对拿俄米的爱，彰显了你对死去丈夫的爱，而且这样的爱是你要付代价的。所以波阿斯他才会说第十节，所以第九节 路德所讲的话，波阿斯完全理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摩西律法的背景跟你交代清楚。波阿斯一听完，他就知道路德向自己提出一个什么样的神圣的请求。然后波阿斯说，女儿，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就波阿斯同意了，我待会儿讲到后面你就会明白波阿斯的同意意味着什么。然后波阿斯说，女儿，你不要害怕，害怕说你不要怕我不答应，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只是现在还有一个人比我与你们的亲属关系更加的亲近，按照摩西律法，他应该更有资格来买赎这块土地或者娶你为妻，所以我需要先问他，让他先尽亲属的本分，先尽这样一个致敬亲属的救赎的本分。如果他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波阿斯第十节说，第十一节说，女儿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和第十三节最后说，如果那个另外那个至亲的亲属他不肯，我必为你尽了我的本分，我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把这些经文都要划下来，因为这些经文都有极其强烈的属灵的指向，我们在后面都会讲到。然后波阿斯跟路德说，等到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你就要先走，因为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现在晚上到场上来，因为如果波阿斯不能与路德成为夫妻，这件事情被传出去，那路德的名声就坏了。所以波阿斯考虑的非常周全，所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你就要先离开，然后呢，给他搓了六波机的大麦，让他能够带回拿俄米，带回给他的婆婆拿俄米。而当拿俄米看到路德带回六波机的大麦，听到路德所转述的波阿斯的话，然后拿俄米就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件事情怎样成就。所以拿俄米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这件事情越来越明朗了，因为波阿斯是完全同意的，只是还需要经过另外一个人的，先要征求他的一个选择。好，然后看到第四章，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口啊，你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当时的城门口就是什么呢？就是处理一切商业和法律事务的地方。为什么要在城门口处理呢？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见证人。所以这是摩西的律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凡事都是要有见证人的，无论是商业的买卖还是法律上的事务，都是需要有见证人，这些合约它才会生效。所以他们现在到了城门口，现在有那样一位至亲的亲属呢，他正好呢路过，然后呢波阿斯又从长老当中选了十位来做见证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切都是要按照摩西律法规规矩矩而行，要有见证人来见证这一切的事情，他才能够有法律上的依据，才能被众人认同，更加重的是他才能符合耶和华的命令。好，然后现在这个人过来，这个人是更近的亲属，更近的亲属就意味着从那个买赎的次序上来说，他应该首先尽到这样一个赎买的责任和本分，对吗？然后波阿斯就把这个事情就原本跟他讲了，现在从拿米回来的，从摩亚地回来的拿米，他准备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拿米他不是在卖这块地的所有权，也拿米本身是寡妇，他没有这块地的所有权，那他卖的是什么？卖的是这块地的买赎权，懂吗？所以现在拿米决定要请以利米勒的至近的亲属当中，按照摩西律法的次序，最近的他就有权利来赎买这块地。现在这块地开放出来，我们应该来尽这样一个赎买的本分。所以就问那个人说，你愿意赎吗？然后那个人说，我是愿意赎的。因为当这个人他履行这个至亲的亲属赎买的本分，他付出这个赎价，这个赎价给到拿俄米，那么这个地就归在他的产业，他的名下的产业了。他说，我是愿意赎的。然后波阿斯就说，好，那么你既然愿意从拿俄米手中把这个地赎买过来，但你也当娶死人的妻。死人是谁呢？死人是马伦，是路德的 丈夫，路德原来丈夫，你要娶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这个死人是指谁呢？这个死人是指马伦，是指以利米勒和马伦，他们要在这个产业上存留他们的名字。因为如果你要娶路德，从路德那里生出来的这个后裔，他要归给谁呢？归给以利米勒，要归给马伦，他们要在这个产业上面存留名字。然后这个人呢就不愿意了，他说这样那我不能说，为什么？因为这样对我的产业有碍，有妨碍，这样会上我存在潜在的产业受损失的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娶了路德，他跟路德生出一个儿子，但是这个人呢又没有其他的妻子，也没有其他的后裔，那就意味着他跟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不仅要归在以利米勒，归在马伦的名下，不仅要继承以利米勒马伦所留下的产业，而且还要继承这个人的产业。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当然这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这个人说不行，那我就不能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摩西律法当中，这两个责任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一起的，你可以选择其一，你也可以一起。而在拿俄米啊，拿俄米的现在这个 case 当中，它是非常奇特的。作为波阿斯来说啊，作为波阿斯来说和那个致敬的亲属来说，他们可以仅仅买赎拿俄米的这块地，而不娶路德。这样做他们并没有违背摩西律，但是只是这样做没有真正尽到致敬的亲属这样一个救赎的本分。所以这个人呢就说那我就不能赎了，然后就脱鞋为证，在众人面前脱鞋，意味着我现在放弃这个权利，那这个权利就给了波阿斯了。然后波阿斯说好的，那第九节波阿斯就开始对长老和众民这些见证人说，你们今日要做见证。所以这句话第九节开始讲的话是就具有法律效力的。波阿斯就说你们要开始做见证了，怎么做见证呢？凡属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看到吗？凡属以利米勒的，凡属基连，原来基连马伦活着的时候他们可以继承的产业，现在我都从拿俄米手中买下来了。然后呢，现在我又娶了马伦的妻，这个寡妇虽然她是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她的名，免得她的名在本族本乡当中灭没。好，你们今日为此做见证。好，波阿斯愿意这么做，那个人不愿意这么做，那个人不愿意承担风险，那就意味着波阿斯愿意承担风险，对吗？好，现在呢，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在教会传统当中啊，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就是在犹太教的传统当中，也一直到新教的传统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解经倾向。这个共同的解经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在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极有可能波阿斯是单身。这个你们听过吗？之前就是在波阿斯在娶路德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波阿斯已经有很多的妻子了，或者他有正式的妻子，他只是把路德娶过来做一个妾而已，不是的，非常有可能这时候的波阿斯是单身。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解经的倾向呢？因为在整个路德记没有任何一个字去描绘到波阿斯之前的家庭情况。而这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波阿斯后面所做的事情是跟他，假如托他有妻子有家室有儿女，波阿斯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他至少要跟他原来的妻子或者儿女那里去说商议，因为他们的产业上是有利益冲突的。而圣经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在传统的，我跟你们讲啊，我这个并不是一定是这样，只是把这个解经告诉大家听。从传统的犹太人的解经解读路德记，一直到新教基督教的解经，普遍的认为波阿斯的家庭的情况极有可能在他娶路德的时候他没有妻子，而且没有后裔。我再讲一遍，没有妻子而且没有后裔。然后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不符合常理，因为在你们看来，一个大财主，呵呵，早就趋之若鹜了，怎么会没有妻子？好，我们并不是说这是肯定的背景，只是圣经它既没有交代，就有这种可能。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波阿斯娶路德，并且要为他的族兄以利米勒为马伦留后这件事情。意味着波阿斯这个大财主，他是将他所有的产业拿出来做一个代价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一个人不愿意的原因。那个人不愿意，这就意味着他的产业是有人的，是有名，是有人可能要继承的，将来是要发生冲突的，所以他是不愿意的。所以在这里，你至少要明白，波阿斯他现在愿意娶路德。他愿意为以利米勒，愿意为路德死去的丈夫留后这件事情，这个后裔将来要继承的产业，可能在波阿斯的产业上也是有份的。好，然后当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们，他们就会说啊，那我们来做见证啊，愿耶和华大大的赐福，愿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那里能够赐你后裔，如同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法勒斯是波阿斯的祖先，而犹大他玛从犹大所生，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因着他玛的丈夫去世，这件事情就是犹大虽然在不愿意的情况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实也履行了为兄立嗣的律法的原则。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赐他一个儿子，怀孕生一个儿子。然后妇人们呢就对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如今你因着这个孩子，你也得了福分，而也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然后拿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因为这个孩子其实已经。这个养母的意思不是收养，知道吗？这个意思是这个孩子是归在以利米勒和马伦的名下，所以邻舍的妇人们就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拿俄米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然后路德记最后以法勒斯开始的家谱结束啊，从法勒斯开始他的后代。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而圣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听，撒门是从拉合生波阿斯，所以波阿斯的母亲是耶利哥的拉合。波阿斯的母亲本身就是外邦人，归在以色列人名下的。然后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当然，这段家谱直接指向大卫。士师记的最后，以色列人没有王；路德记的最后，大卫为大卫的出生，大卫王的出生埋下了伏笔。好，这是三章和四章的一些文本上的概念。好，下面我讲这段信息的第一个部分。这段信息的内容，我一共要讲三个部分，今天讲两个方面。今天讲两个方面，先讲第一个方面。整个路德记讲的是什么呢？整个路德记讲的就是路德的蒙恩的经历。整个路德记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外邦的摩押女子路德，怎样在耶和华手中蒙受恩典的一个经历。在整个路德记当中啊，我从三个方面来跟你们做一个总结，《路德记》虽然只有四章，短短四章，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核心的内容一个都不少。《路德记》的作者告诉给我们听，路德的蒙恩，你们知道是从哪一节经文开始的吗？路德这样一个外邦人，摩押女子的蒙恩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第一章第6节、第8节开始的， 第一章第八节开始的，是从拿俄米对这两个儿媳妇路德和俄尔巴的祷告开始的。拿俄米向他们祷告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啊，这个词是我在第一章核心讲的，愿这样的一位创造天地海并且与他的百姓来立约的耶和华恩待你们，如同恩待以色列百姓一样来恩待你们，是从这一个祷告开始的。好，现在从这一个祷告开始，整个路德记一共大概有七到九处祷告。路德记所有的祷告神都蒙应允。我再讲一遍，路德记所有的祷告，每一个祷告都蒙耶和华的应允。所以路德在整个路德记当中，他的蒙恩是从拿俄米为路德的这一个祷告开始的。只是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当拿俄米为路德祷告的时候，说愿耶和华来恩待你，拿俄米说，哦，你现在回到娘家，一定会找到个新的丈夫，一定会生出后裔，回到摩押地区居住，找到一个，重新找一个摩押的男人做你的丈夫，这就叫恩典。这是拿俄米当时错误的认识。耶和华怎么可能让他所要恩待的对象去摩押地找一个摩押人做丈夫，敬拜摩押的神而蒙恩得平安呢？所以从拿俄米在一章八节的这个祷告开始，是路德蒙恩的开始，但从这个祷告开始到整个路德记所有的祷告都蒙应允，但是不是按人自己的意思，而是按上帝的旨意，都是按人自己的，不是按人自己的意思，都是按上帝的旨意来成就的。拿俄米在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愿耶和华来恩待你，愿立约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像恩待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一样来恩待你这样一个外邦人摩押的女子路德。当他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祷告的效力有多大，明白吗？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局限的看法和方向。耶和华恩待你，就让你重新找个丈夫，我不能给你生儿子了，不能生你生儿子做你的丈夫了，你重新去找丈夫，重新住在摩押地。这是拿俄米的看法，这是他人自己的意思，但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拿你根本不知道这句祷告意味着什么，而这句祷告就是改变整个的路德和拿俄米命运的开始。第二个重要的祷告，我只把这个整个，我不会把每个祷告都讲，但是我只会挑出里面重点的五个祷告来跟你们讲。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波阿斯在二章十二节为路德的祷告。波阿斯在二章十二节为路德做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因为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在这里强调的是，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荫下，你来认耶和华做你的神，不是你只认只跟从拿俄米的神，而是你愿意跟从耶和华的神，你自己愿意跟从耶和华的神，投靠在他的翅膀下，所以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拿波阿斯的这个祷告比路德原来对上帝的认识直接跳过了。原来路德说，波波的神就是我的神，波波的国就是我的国，但是现在波阿斯告诉你听，你来投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你的神，而且耶和华会直接赐福给你，赏赐给你，让你满得赏赐。当然波阿斯这时候所说的赏赐指向什么，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他也不能完全明白他的这个祷告会怎样的成就。他波阿斯在这里不能明白的是，这个赏赐不仅会给路德，而且会大大加添给他自己。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祷告。第三个重要的祷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三章十节。波阿斯在这里因着路德这样对他的一个神圣的按照律法框架当中的请求，波阿斯说，你必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你末后的恩会比先前更大，一切耶和华会按照你所行的来赏赐给你，因为你所行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是神所悦纳的，是善的。所以波阿斯说，神会大大的赏赐给你。所以你看到波阿斯的两个祷告都会在强调神会赏赐你，赏赐你，赏赐你。但是波阿斯没有意识到这个赏赐 会大大的祝福到他的身上。第四个祷告，就是在城门口，众长老和众长老们对波阿斯的祷告。他们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一样。拉结和利亚是为了雅各，为雅各生出十二支派，又要使你自己在以法他亨通，然后你从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当中要赐后裔，像法勒斯的家一般。然后最后一个祷告是在三章十四节，那些妇女们对拿俄米的祷告，当她生了一个孩子，神赐给路德这样一个儿子的时候，那这些妇人们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那些长老们的祷告集中点是在愿你能够得后裔，并且这个后裔要如同在法勒斯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就是要昌盛。而到了妇人们的口中，他们这个祷告是愿耶和华让这个孩子将来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这些长老们他们所说的名声，这些妇人们所说的名声，可能也仅仅局限在他会让你的家业昌盛，让你成为在这个支派当中的望族，不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得到耶和华大大的赏赐。他们不能明白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竟然是在神圣的后裔的序列，竟然就要从他的血脉当中来生出大卫王，就要从他的血脉当中来生出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祷告，你会发现这些祷告真正成就了吗？在这里成就了吗？没有，这些祷告的成就是未结束的，这些祷告仍然在成就，就是因为这些祷告仍然在成就，就超出了这些人的所求所想。为什么真正的祷告一定会成就，并且一定会超出你所求所想？因为你是有限的，你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基点当中，历史的节点中，你所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你所认为的福分的东西是有限的，你所认为好的善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若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他的恩典是指向永远的，所以这样的成就没有结束，恩典仍然在加增。这是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整个路德记当中这样一个祷告蒙应允，祷告的整个的链条。但是路德记的作者圣灵不仅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的祈求，无论是拿阿米对路德的祷告，波阿斯对路德的祷告，长老们妇人们对拿阿米对路德波阿斯的祷告，还看到怎么样？看到爱的行动。我再讲一遍，光祷告祈求就可以了吗？不是，是神借着他们各自爱的行动来推动他的旨意的。上帝的旨意是要成就，刚才那些祷告不是成就人的意思，而是成就耶和华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在人爱的行动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推动。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第一个起到最关键作用的爱的行动是谁做出来的？当然就是路德做的选择。当路德不像俄尔巴一样只看到地上的选择，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他对拿米说，我愿意跟从你，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直到死亡我们才会分开。路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一个第一个这个整个拼图当中上帝美善的旨意整个拼图当中的第一块，这个选择彰显了耶和华的爱。一个摩押女子，一个外邦人，竟然用耶和华的神圣的爱，舍己的爱来对待她的婆婆，这就是第一步，这是 number one 第一步。第二步爱的行动是在波阿斯对路德的对待他上。波阿斯对待路德不是一个仅仅的好像因为这穷苦在我的麦田里拾取麦穗的一个女子，波阿斯对待他是告诉给他听，不是我要给你更多的麦穗，我是慷慨的财主， 你现在贫穷，所以我要满足你一切在这方面的需要，我要让你贫穷也变得富有，让你从饥饿当中变得饱足。不是的，波阿斯对路德最重要的爱的行为是什么呢？是告诉给他听，愿耶和华要按照你的行为大大的赏赐。所以他不是仅仅在给路德麦子，而是在给路德祝福。这是第二。第三，拿尔米对路德的行动。所以等到拿尔米的心苏醒过来之后，他在今天第三章他就会对路德说，难道我只为自己考虑吗？难道我不能先从你的角度让你这样一个外邦人进到犹大地有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拿尔米让路德按照摩西的律法向波阿斯发出这样一个请求。这本身就是拿尔米对从路德的角度为路德所思想的，所付出的爱。第三，最后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选择，就是刚才讲的，波阿斯不像那个更近的亲属一样，更有资格来做赎买者的那个亲属一样，而是付出他的代价来买赎这个地，为他的族兄来留后。所以这里的每一件事情，无论路德对拿尔米，波阿斯对路德，拿尔米对路德，波阿斯对路德，它都是一环套一环的链式反应。我再讲一遍，上帝的作为借着人谦卑的祈求，借着人爱的行动来怎么样来成就。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些爱的行动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是神来掌管人的心，是神来赐给人这样的爱心，这样的愿意为别人来付上代价的，是神来掌管人的心。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不是仅仅借着人爱心的行动去成就他的旨意，因为神还要借着他大能的作为成就他的旨意。因为在整个这些行为的链式的反应当中，有两件事情不是人能够选，不是人凭着他的爱他可以做出来的选。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路德竟然在麦田里面遇见波阿斯，这不是路德的选择，他竟然在那一天遇见波阿斯，波阿斯也在那一天看见路德，这就是神大能的手的介入。第二件事情是耶和华让路德怀孕什么生子，这也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你现在我把这个三个方面总结出来，你就会明白，神借着人的祷告的祈求，借着人按照他的本分爱心的行动，并且介入到人的行动当中，用他大能的手，这三个方面来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所以整个路德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怎么样来恩待路德。神竟然，以色列的神竟然要在路德记当中恩待这样一个摩押人，恩待这样一个外邦人，这正大大的彰显出了上帝拯救的主权。这是神自己的主权，他要来拯救谁就拯救谁，他要来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就愿意在他的施恩的手伸向这个摩押人，摩押的女子路德。第二，路德的蒙恩是神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借着拿尔米，借着波阿斯来向路德施恩的。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神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任何万民万族的人施恩给我们，但是上帝永远使用他的百姓，将他的恩典彰显在众人面前。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把它记下来，以后我们还会再做总结。路德被恩待 路德原来是怎么样呢？原来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个摩押人，他有从神那里来的赐福吗？没有。他有自己的家吗？没有。他有儿子吗？没有。他有上帝的应许吗？没有。当他从摩押地搬到犹大地的时候，他在犹大地有产业吗？没有。所以神恩待路德，恩待的是什么呢？在这整个上帝的旨意当中，神要赐给路德什么呢？要赐给路德三件事情。第一，叫做要有家。这个要有家，不是仅仅找一个丈夫，就从哪里说你回摩押地去找个丈夫好了。这个家的意思是要在耶和华的翅膀的荫下，在耶和华的百姓当中成家。第二，要有后裔。这个有后裔也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个寡妇，将来需要养老，所以他跟任何一个男人去结婚，生出一个后裔，而这个后裔就是要神的百姓娶了他，让路德可以生出归在耶和华名下的后裔。这个后裔不能归在耶和华的名下，生再多的儿子有什么用？第三，因着这个后裔，路德要因着这个后裔，他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要在上帝的地图当中怎么样有产业。这就是神在我刚才讲的借着人的祷告，借着人爱心的行动，借着他大能的手，他要伸给路德的三件事情。你们听明白没有？有家，有子，有业。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家是什么家，这个后裔是指什么，这个产业是指什么。所以在这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你不要以为路德记讲的是什么路德跟波阿斯的爱情故事吗？当然不是，这是胡说八道。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路德不是神生他，让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丈夫，与波阿斯去建立的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了近前的后代，而是他在讲到路德原来跟上帝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如今去与耶和华建立关系。与耶和华建立关系意味着什么？在耶和华赐给他家，赐给他后裔，赐给他产业。把这三点记下来，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什么叫做与耶和华建立关系？我再讲一遍，就是路德他原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如今神借着他的百姓要赐福给到路德，给他在上帝恩典当中的家，给他在上帝恩典当中的后裔，给他在上帝恩典当中的产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能够把第二部分讲完已经非常紧凑了啊。其实讲的内容你们要把它先记录下来，等到后面的灵修我们都会还会再来回顾，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路德记讲的是路德被恩待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你要把路德记放在整个旧约的框架当中去理解。路德记是什么？路德记是旧约耶和华恩待以色列百姓的缩影。我再讲一遍，你要把路德记放在整个旧约的框架当中去理解路德蒙恩的过程。就是耶和华在整个旧约恩待他的百姓这样一个过程的缩影。神恩待以色列百姓从哪里开始？从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本家开始。亚伯兰是谁呀？亚伯兰是谁？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字去回顾去强调亚伯兰在离开本族本家之前他在那里的一些生活的细节？为什么这不是重点？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到十一章结束， 已经告诉给我们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外邦人。什么叫做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与神的家、神的国无分无关的人。从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所有的人哪怕经历了方舟的救赎，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没有任何特别，他们与上帝的家、与上帝的国没有关系。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就被赶离出去伊甸园，逐出耶和华的面。亚伯拉罕一样，他是从大河那边出来的，大河那边是乌尔，他们在那里拜什么？拜大河那一边的神。虽然他从出来的乌尔是当时这个世界的文明的中心，但是也是败坏的中心，也是偶像的中心。他是从那里出来的。然后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到他们进了埃及，430年之后，以色列百姓要从埃及出来。前面是亚伯拉罕一个人从大河那边离开他的本族富家出来，到了后面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记十二章，以色列百姓啊，前面是创世纪十二章，后面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整体从埃及出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埃及的奴隶，懂吗？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整体是埃及奴隶，他们在法老的手下为奴400年。虽然在他们进埃及的之前，他们身上就已经有了割礼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但是仍然430年之后，无论他们的身体还是他们的心灵，都是在埃及为奴的。明白吗？那神差遣谁去拯救他们？神差遣谁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差遣摩西。你知道为什么要差遣摩西吗？摩西的身份非常特别，因为所有希伯来人当中只有他不是埃及的奴隶，他是埃及的王子。奴隶不能拯救奴隶，听懂吗？奴隶不能拯救奴隶，因为他自己为奴。在整个希伯来男人当中，只有摩西是他已经先被上帝拯救成为自由的，他不是奴隶的身份，从小在埃及王宫长大，他是埃及的王子。所以神就要借着摩西的手，借着他大能的膀臂，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好，但是下面关键来了啊，关键来了，以色列人是被救出埃及的吗？以色列人是被救出埃及的吗？我再问你一遍，以色列人是被救出埃及的吗？什么叫做救出埃及？你现在被一帮恐怖分子给绑架了，现在有一帮特种兵啊，我们解放军啊，什么从天而降，哒哒哒哒把坏人都打死了，把你给拯救出来了。以色列人是被救出埃及的吗？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把埃及法老所有的力量都给摧毁了，然后把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吗？不对，以色列人不是被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被买出埃及的，懂了没？如果你这点不明白，出埃及记你根本没有读过啊！以色列人根本不是被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被买出埃及的，是用了逾越节的羔羊付上代价被买出来的，所以救的本质是买。所以为什么这里的至接的亲属叫做赎买者？没，这我这份等下你只能让你慢慢你们慢慢去思考。所以因着付上代价，因着逾越节的羔羊付上代价，以色列百姓被买出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了？你知道吗？因为救出来，今天我刚才讲了一对解放军战士把你从恐怖分子那里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顶多在跪在地上给他磕个头，给他付上钱，感谢感谢感谢，就结束了。你和他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买不一样，花了代价把你买回来，就意味着你是谁的？是我的。买赎 意味着神付上了足够的赎价，然后得到了你的主权。再讲一遍。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他们被整体从埃及为奴之家被羔羊的血买赎回来，他就属于谁？属于神。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祭司头上要戴那个冠冕，上面要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们要归给神。那么这是这个主权的转移的这个主权，他们原来是属于法老为奴，明白吗？奴隶是没有独立的自主的权利的，他是法老手中的一个器皿，法老手中的一个工具，法老手中的工具跟耶和华手中的器皿是一件事情，懂吗？法老手中的奴隶跟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件事情，只是原来是法老做你的主，现在是耶和华做你的主。现在为什么耶和华做你的主？因为耶和华出钱把你买了来，所以这个主权转移了。好，因为这个主权转移，好，现在这边关键问题来了。原来亚伯拉罕他一个人离开乌尔，我刚才说了，亚伯拉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离开乌尔？被神呼召，被神拣选，被神恩待，外邦人，因为没有神，没有国，明白吗？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在430年之后被耶和华用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买回来，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进入了耶和华的家，耶和华的国，懂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 百姓在出埃及记19章，耶和华要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且看见我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就是为什么波阿斯要对路德说，你是在投靠在以色列我们的神的翅膀底下，进到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整个西乃山下，在摩西之约的框架下面，才进到了神的家，进到了神的国。好，下面你们知道在我刚才讲的路德对波阿斯说什么话？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你是我的主，然后呢，我要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我刚才讲的这是什么？路德在祈求什么？祈求保护，祈求带领。这样的一个祈求在当时的这个语境当中，就是一个女子，如果这个祈求是出于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就是一个女子向这个男子的求婚。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当神用赎价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法老的权柄之下买赎回来，这就是什么？耶和华说我要做你的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用聘礼将一个女子买回来归给自己，这就是一个婚约。以西结书16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到你的时候动了爱情，所以我将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就是婚约。你不明白这个里面那种婚约的概念，就不明白整个旧约以后的先知是怎么来判断以色列百姓淫乱背离耶和华。何西阿书2章19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为什么这个聘礼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因为它出于神的羔羊。好，这个第一点听明白没？我刚才在讲的是什么？我刚才是在讲的是以色列百姓怎么得到一个家，懂吗？今天讲的内容有点多，我发现你们都根本跟不上。就是以色列百姓他怎么得到一个家，明白吗？亚伯拉罕他原来是外邦人，他没有家，与耶和华的家是没有份的，他们怎么被归回买回来归给耶和华，成为耶和华家里的人，耶和华在这个时候成为他的丈夫，成为他的代理，成为他的主。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亚伯拉罕说，我的时候有儿子吗？没有儿子，没有后裔，他用人的方式只能生出以实玛利，用人的方式他要给自己增添儿女，只能生出以实玛利血气之子。 所以神要赐给他应许之子。好，现在关键问题来了，因为最近弟兄们在通读圣经，已经读到先以撒了。为什么要先以撒？以撒是应许之子。好，现在神将应许之子以撒赐给以色列百姓。这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绝了生育。上帝大能的手将这样一个儿子赐给撒拉，赐给亚伯拉罕。为什么神是要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赐下儿子？为什么？哦，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新的概念，应许之子的这个应许的主语是什么？当你在旧约这个框架当中，你永远会说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耶和华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必定要生一个儿子。撒拉还不相信，还在那里偷笑。神说，我一定会应许你的，这个儿子不是从你的仆人生的，不是从夏甲生的，就是要从你的后裔当中生出来的，一定要从撒拉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在旧约当中，你会明白这个应许之子是什么？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这个应许之子的主语，到了后面，到了新约，主语就变成什么了？主语就变成圣灵。真正的应许之子是圣灵感孕，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献以撒？神为什么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神要告诉给亚伯拉罕一件事情，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子生出来就是要献上为祭的。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子，我要圣灵感孕所赐下的那位应许之子，在母腹当中生出来，在玛利亚童女怀里生出来的，就是为了祭物生出来的，就是神的羔羊。而这一位应许之子就是要被献上为祭，献上为祭，后面你要马上跟上一句话，这些摩西律法就熟了，叫做献上为祭归给神。以撒本来就是应许之子，是神赐下来的，所以他要献上为祭归给神。加勒耶稣基督也是圣灵感孕赐下来的，所以要献上为祭归给耶和华。我马上下个星期会跟你们讲，还有更加让你觉得触目惊心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圣灵，圣灵感应，知道吗？你不要现在跟我回答，哦，因为耶稣基督圣灵感应，因为他没有罪，这些都只是一部分答案。等到我下个星期讲到新约的含义，你们就会明白。好，第三个方面，什么叫做产业？亚伯拉罕有产业吗？没有产业。产业必须要等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了后裔之后，并且这个后裔被神买回来，归到神的家，神做他的丈夫，神做他的父，他才能够得产业，明白吗？这些都是这些事情的前提，所以先要出埃及，明白吗？出埃及之后要有民数记，要在旷野试验，试验他们是否遵守律法，然后才有约书亚记，才能进军迦南，进军迦南才能得地为业。然后耶和华要将原来属于他的地图赐给他的百姓。再讲一遍，耶和华要将原来属于他的地图赐给他的百姓，他们要在耶和华的地图当中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在耶和华的地图上生活得福直到永远。这是什么？熟悉圣经神学，以前跟你们讲上帝的蓝图这本书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国的标准定义，懂吗？上帝的国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百姓，在上帝掌管的土地当中，接受上帝的治理，接受上帝的赐福。所以到这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正式进入神的家，正式进入神的国。路德记的编排安排在四世纪之后，撒母耳记、列王记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来告诉给我们听，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所有都是在路德记之前的，来告诉给你们听神怎么恩待亚伯兰，恩待以撒雅各，神是怎么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怎么把他们从一个外邦人，没有家赐给他们家，没有后裔赐给他们后裔，没有地图 产业，赐给他们产业。而到了路德记，为后面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治理进入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埋下伏笔。什么阶段？君王治理的阶段。因为之前以色列人通通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王，任意而行。所以到撒母耳记进到君王治理阶段。好，这是今天跟你们讲完第二部分。下个星期我会用二三啊，或者是二三四，看圣灵带领，我要跟你们讲整个路德记在新约当中的应用。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整个路德记在整个旧约框架当中的含义，它是整个以色列百姓被上帝恩待救赎的缩影。然后后面我就要跟你们讲整个路德记是怎样来代表新约的百姓在基督里蒙恩的预言的啊，这是下星期救主带领我们啊，所以这个信息是还没有讲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恩典我们用我们的口无法阐述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做成的工作，这是你在你的儿子里面，你在旧约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所施的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大大的赐福你自己的教会，高抹你自己的儿女。求主实在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实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你的命令当中去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得福。求主实在将这样的安息赐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百姓，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